这个神是这么厉害的圣洁，大祭司才战战兢兢的进到至圣所里面为百姓祷告，要为自己的罪赎罪。亲近神的人需要圣洁，不明白的人，那我们看见在旷野的时候，250个首领来反对亚伦摩西了。他们反对的理由就是说，全百姓个个已经洁净了嘛，你为什么擅自专权，要求亚伦摩西把政权交给我们，我们是代表会众的。这250个不是普通人，都是首领，代表12个支派的，我们全会众把我们选举出来，我们来带领会众啊，摩西亚伦你们是擅自专权。哎呀，摩西亚伦就伏在百姓的面前，他们说，你们明天拿你们的香炉来，耶和华把那个带领权交给谁，他们才是神所立的领袖啊！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擅自专权，全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你们不要以为个个都是圣洁的啊！圣洁是有程度分别的。以后我们看见这250个首领带了他们的香炉来到耶和华面前求的时候，就有火出来把他们通通烧死。以后摩西就吩咐把那250个香炉打成片来包这个祭坛，让百姓进到圣所里面看，一看看见这250个铜片的时候呢，就想起侍奉神的人要圣洁，想起圣洁是有程度分别的。这个道理连亚伦与这个米利暗也不大明白，他们两个也来联合攻击摩西了啊，认为摩西呢、是弟弟啊，甚至他娶了一个老婆呢是黑人，这么难看怎么可以做我们的领袖啊。摩西也没有办法，也俯伏在神的面前，摩西谦和啊，求神来主持公平。神就对亚伦与米利暗说，神说，我与你们谈话是借着梦，借着异象来对你们谈话，至于我的仆人不是这样，我乃是面对他谈话的。神对他们说，你们向我的仆人攻击我的仆人，为什么不惧怕？因为这样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。那你看，那里告诉我们圣洁是有程度分别的，就是因为圣洁有程度分别，所以越亲近神的人，神要求就越高。是因为圣洁有程度分别的缘故，摩西不尊重耶和华，竟然发脾气把磐石打两次，他不尊耶和华为圣，摩西自己都要死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真的巴不得今天许多人都明白，虽然这一个道理呢尤其是我们同工们，我们都可能看过这些经文了，我们都好像知道这个圣洁是有程度的分别了，但是好像我们不太过注重这一点，不太过注重，我们以为我们有学问就可以做传道了，我们以为我够聪明就可以了我懂得哲学，我懂得科学，我懂得心理学，我是博士我就比传道更高级了。人没有想到我应该是更圣洁，神才能够用我们。好像今天的神学院，我常常埋怨今天的神学院，真的，因为我是教神学教了十几年，今天的神学院并没有训练那些传道人出来有更好的灵性。今天的神学院不管你的灵性，你没有灵修，你不祷告，你样样犯罪都不管， 你要交功课，写你的 paper 啊，你的 paper 要看很多书，后面有一个 bibliography， 看你有多少本书就可以了啊。我告诉你们呢，很多华人，尤其是我们华人呢，我们看英文呢比较慢呢，进到外国的神学院呢就赶不上啊，结果写那个 paper， 写那个 bibliography 啊，很多是说谎话的，没有看过的说看过了啊，因为要交功课啊。啊，我问一些神学生啊，你们念五科要看多少本书，他说一科要看1000本书啊，一科要看不是1000本书，一科要一个星期要有17个钟头做功课，五科合起来好像要看1000本书，五科啊。我说究竟你们有没有看完？他说只要你是人，你都不会看完的，你根本不可能看完那些书。那么你们怎么样没有看完都可以写你们的 paper 呢？他们说那没有办法了，老师总是要我们写 paper， 不写也不行啊。你看今天的神学院拼命要人有资料啊，有很多书的资料，也不是圣经的资料。你有没有祷告那个不没关系，你圣洁不圣洁那个没关系，你与神的关系怎么样那个不要谈啊。那个温伟耀啊，温伟耀你们认识他吗？他被称为基督教四大天王之中之一哦。奇怪，基督教都有四大天王的。他很聪明，他有几个博士学位。他接纳天主教，我就跟他吵。他就跟我解释说：“哎，这是学术的问题而已啊。我们这样念神学的时候啊，他说我们念神学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教我们救赎论，教别的，没有这么严重啊。”这个老师教的是救赎论，这个老师头一天上课头一句话就说 Hi students I am not a Christian， 你看严重不严重啊？教你救赎论的老师他开口说我不是基督徒。今天的神学院是这样的神学院很普遍的，怎么可以教导一些有属灵分量的人出来带领神的教会呢？对吧？结果你看见很多人标旗立义的，总是想一些古古怪怪的理论出来，以为他是就高级的传道了啊！你看见今天很多人不是讲圣经的，讲的都是理论，都是哲学，都是古古怪怪的道理。人没有想到侍奉耶和华头一个条件就是圣洁，就是圣洁，圣洁是最基本的条件。你要讨神的喜悦，你一定要圣洁。好像啊，你是很干净的，你怎么可以跟一个污秽的了不得的人呢做夫妻，与他一同住一同睡在一起呢？你不能够嘛，对不对？你讨神喜悦，你最少要明白这一点。你如果要明白属灵，什么叫做属灵啊？很多人现在不明白属灵了。其实圣洁就是属灵嘛，不属灵就是讲到清洁，讲身体的 physical 的清洁，讲到灵性是圣洁，那个是属灵。要进到属灵的境界里面，明白属灵的好多奥秘，好多宝贵的道理，你头一件就要明白圣经，要不然神不会把很多的道理告诉你，不会启示你，对吗？你要与 神同行，你要从神哪里得很多恩典，你要与神全面恢复关系，圣洁就是第一步。这个第一步不谈，其他的通通不能够谈。我研究到那个大祭司的金牌，你知道那个大祭司穿的那个祭袍啊，样样都很有意义的。其中呢，就是这个金牌啊，这个金冠冕是最特别的。那每一样呢，都是暗示、比喻，你要猜的啊。唯独这个金冠冕，这个金牌，你不用猜的，因为它是一块金子，上面刻了几个字啊，很明显的几个字，什么字？归耶和华为圣。而且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是用特别大的字写出来的，任何一个人读圣经读到哪里都会奇怪，为什么的字体特别大的呢？所以你不懂也不行的，你一定会注意到的。所以意思是说，神要大祭司很多很多的装备都可以隐藏下来，唯独圣洁一定要让人看见，而且是放在这里的。你看一个人就是看他的眼啊，当然呢，东西不能字不能写在眼上面呢，啊，最清楚最能够写的就是这里了，对不对？归耶和华为圣，你一看见他了，额上写几个字呢，你就很明显的知道这个人是成圣的人，而且是用黄金来做的，代表不会改变的，是刻上去的，不是写上去的，是刻上去的，是代表不会模糊的啊，不会过了一段日子就会啊摩擦掉，不会的啊。黄金的代表很光明的，很荣耀的一种尊贵的，成圣是一种尊贵，放在额头上是变成冠冕。那你研究啊，启示录里面呢讲到那个敌基督，他要把666啊也写在人的额上与手上，但是那144,000人也写上神的名在他们额上，写在上面归耶和华为圣，这些分别为圣的人都要写在这里。意思是说属于魔鬼的很清楚，你一看就看到666，属于神的人你也很清楚看见，这你看他过成圣生活的吗？很圣洁的吗？啊，不但他讲的话圣洁，他的思想圣洁，他的生活举动，他的行为圣洁，你看他一切的行动，他一切流露的表现，全部像神，全部与神的荣耀很相似的啊。最近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基督徒的特性的品质，基督徒的品质啊，我忽然间明白登山八福啊，虚心的人有福啦，饥饿的人有福啦，哀恸的人有福啦啊。讲完之后呢，耶稣基督就讲你们是世上的盐。那从前呢，我就把这两段经文分开来读的，登山八福就是八个福，世上的盐就是世上的盐，我就拼命研究世上的盐，很咸的啊，可以啊，那个腌咸鱼啊，可以调味，拼命这样研究。最近忽然间我把两段经文放在一起来念，我立刻就想到，哦，原来那个盐的味道是指到前面八福 里面所讲的基督徒的气质，他的品质，你明白吗？盐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世界的光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盐，你是光，是代表你有一种的品质，一种的气质，一种的风度，人家一看啊，你这个人很特别的，因为你的感情流露像人的像普通的人不太一样呢，啊，你这个人被人打了还欢喜的，啊，好像耶稣说，人若因为我的缘故逼迫你们，照各样的坏话来回报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你们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啊，在这个路加福音更加说，你们应该欢喜跳跃起来，啊，欢喜到跳起来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啊，你看奇怪不奇怪？就是人被人打还要欢喜呢，他们的感情的流露跟别人跟普通人不大一样呢。啊，你看这些人很容易怜恤别人的，你看这人很容易哀动的，啊。最近我们教会有几个人信了耶稣，他们做见证说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很容易流眼泪，唱诗歌又流眼泪，听到又流眼泪，我从前不是这样的人啊，你知道我出来做生意啊，我这个人很狠的，哦，我一骂人人就骂我，从来不会哭的啊，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很容易哭，啊，你看奇怪啊，他自己也感觉到奇怪。那这个是基督徒的一种的品质特点啊，特性。那基督徒有很多很多种的特性啊，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个。基督徒有一个特性应该让人人都看见的，就是你这个人很圣洁的。但是很可怜，今天的基督徒并没有给人看见这个啊，有没有啊？我感觉到没有，啊，并不是说教会的人啊很圣洁的，现在不是，现在因为我们看见很多人仍然犯罪，很污秽啊，一样吵架，一样发脾气，一样贪爱世界，一样赌博，一样犯奸淫，就是很可怜的，啊。我来的时候在飞机，十几个钟头，他在看一本书，一个天主教的神父，他做了50年的神父，他离开天主教，他就想到从前在做神父的时候，跟许多其他的神父啊谈话啊。很多很多那些糊糊涂涂的那个回忆在里面。他说有一天有一个主教住在一个神父，不是他的家，另外一个神父的家里面啊，那个主教就很难过很伤心了两三天。这个朋友就问他，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啊？这个主教就说，我不敢告诉你，你告诉我啦，你认为我是好朋友，你告诉我啦。好了，这个主教呢还是最后告诉他了，他说，你看我难过不难过，我看见我的教区里面5个神父有4个是犯罪的，犯的是奸淫啊等等，同性恋啊，啊又骗钱啊等等，你看我难过不难过，5个有4个犯罪。这个神父就安慰这个主教了，他说，你不要难过，因为我发现我们的教王啊也是5个有4个犯罪的。他就把历史借给他看，你看这个教王与自己的女儿结婚，生了一个孩子，又怎么样提拔这个孩子做主教，你看这个教王又怎么样，通通都是犯奸淫的啊。然后这个主教 看了这个，他就得到安慰哦。哦，教皇都是这么肮脏，我们也差不多。哎，好，那我就得到安慰。你看，你看死不死啊？你应该更哭得要命才对啊！啊，应该哭得更厉害嘛。他这样，因为这样能够得到安慰。今天的时代是无畏的时代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其实啊，圣洁，我们能够与神全面恢复相交。当我们与神恢复相交的时候，我们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圣洁，那一种的感受，那一种的光景，很宝贵啊！离开神就是死，但是与神恢复相交，因为圣洁的缘故，越来越认识神，越来越与神相亲的时候，那一种的荣耀，那种的光景很难形容。那不过，你与这个圣洁的神起初接触的时候啊，最初不接触的时候呢，你必定发现自己的罪了啊。道理是这样的，你认识神就认识自己，好像你把自己放在光里面，就一定看见自己不够洁白啊。你放在比较弱、比较不强的灯光之下，你看见自己的衣服还好。你看放在阳光之下，你看见连空气都有很多尘埃在那里飞，越光明就越容易看见污秽。所以你与神接触，你认识神，好像约翰一书第一章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啊。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传给你们的信息啊。人若与神相交啊，就是在光明中与神同行啊，却说自己没有罪，他就是说谎话的，他就是欺骗自己的。你怎么可以说你在光明中与神相交，你说没有罪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真的与神相交，你真的认识神，你一定会看见自己的污秽的。以赛亚先知就是这样吗？你知道他是先知啊，你知道他不是还没有做先知的时候认罪的，他乃是做了先知一大段日子。有一次在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他照看见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，他的衣裳下垂，遮盖了圣殿。有沙拉夫，每个沙拉夫都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腿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对不对？我读到圣经，读到那里，我看见连这个圣洁的圣天使啊，都有遮脸，可见这个神真是圣洁的，不能够每个人都敞着脸来朝见他了，连圣洁的天使都要遮脸，你看啊，还要遮腿哦。我奇怪，圣洁的天使为什么遮腿呢？啊，于是呢，我就在我的教会里面宣布说，不准女孩子穿短裙来教会，连天使都要遮腿，你为什么穿短裙来啊？对不对？男的不要穿短裤来，要穿长的，连天使都要遮腿嘛。然后他们不大不断的喊，就说圣哉圣哉圣哉。这个以赛亚天使看见了，他就说祸在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那你看谁提醒他是嘴唇不洁呢？是因为他看见万军之耶和华，看见这个圣洁的神，他就想到自己的罪。凡是进一步认识神，一定认识自己的。好像彼得，你知道彼得有一次打鱼啊，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他就开到水深之处，一下网就圈住许多的鱼， 甚至网要裂开，但是没有裂开，拉那些鱼上来啊，那个船要沉下去，但是没有沉下去。奇怪，彼得一想，这是神迹啊，这个神迹是谁行的？是耶稣基督行的。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行神迹啊？啊，一定他是神啊，啊，他是神，啊，我亲眼看见神了，啊，那大了吧。他立刻就俯伏在神的主耶稣面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很自然的一个反应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罪人。你认识神，你就认识自己的罪，很必然的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今天的传道人如果不圣洁，他多有学问都没有用，一定不是认识神，他认识的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而已，对不对？你真的认识神，你一定认识自己不够圣洁，你一定能看见自己不够，这个不够，那个不够，一定会认罪悔改啊！我奇怪今天的布道教为什么不讲罪的，我奇怪为什么今天所追求的什么大复兴不是认罪的复兴，我奇怪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，很多甚至传道人不会常常检讨自己的啊有什么亏欠的地方。当我们真的认识主的时候，一定看见自己的不够。当我们看见不够的时候，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，我们头一个行动就是退下来，就是不敢见神。但是奇怪，这个时候神看我们是最可爱的时候，神就对彼得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意思说从今以后我要大用你了。神在什么时候用我们呢？乃是看见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，他就用我们，他就与我们同行了，他就开始带我们，领我们进到属灵的光景里面了，领我们越来越近身，明白主的爱，主的计划，主自己的神性。所以当我们与神相交，当我们进到属灵的光景里面，更多更多认识神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人就高起来了，我们就高贵起来，我们就圣洁起来。那个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？圣洁的感受就让你感觉到自己很自由，很自由。这个自由就是没有罪捆绑的自由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宝贵不宝贵？没有罪捆绑的自由。当你被罪捆绑很久都脱不出来，最后你脱出来了，你就明白，哎呀，我自由了，我能够与主同行，你就感觉到够高贵，哇，你好像到了三重天上面一样，你每一次祷告都好像进到至圣所一样，有一种高贵的感觉，你就无惧，你可以敞着脸朝见神啊，无惧，你还怕什么？你不会怕死，你不会怕贫穷，你不会怕孤单，你不会怕怕被人攻击，你样样都不会怕，因为你能够与神在一起。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，他的坟墓啊有两句话写在坟墓旁边啊，这一边写他什么都不怕，这一边写因为他怕神，很有意思啊，他怕神什么都不怕了。他认识神的时候就认识自己，他无惧，他也感觉到荣耀，圣洁就带给人荣耀啊！好像那个约翰一书说，你看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并且我们是他的真儿女啊！以后下面怎么讲呢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，但如果主显现，我们就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， 啊，他显现我们就像他，因为彼得见他的真体，哇，那个感受，你注意那个感受啊，看见他的身体真体，我就像他，哇，多宝贵啊！那下面一句说，凡爱慕他这样显现的人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你会不会有一种荣耀感？你会感觉到啊，我见他啦，我像他啦。你会不会有一种荣耀感？你会感觉到啊，我见他啦，我像他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哥罗西书第三章也是这样讲。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，要思念天上的事情，因为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产生。说将来耶稣基督驾到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，他在大荣光中，他在烈火当中，他做万王之王那一种的光荣的情况降下来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与千万的天使、千万的圣者一同降临，千万的圣者里面有一个是我。哦，我与耶稣基督在那个大荣耀里面降临，我穿着那个洁白的衣服啊，洁白圣洁的袍啊，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，一同降临了，哇，多高贵啊！啊，圣洁带给我们这个荣耀，圣洁给我们与神同行。你感觉到我在旁边这个是万王之王哦，我能够走在他的旁边啊，多高贵啊！你知道有一些人很喜爱走在电影明星的旁边，有些人很喜爱走在总统的旁边给他拍一个照啊。我认识一个台湾的将军啊，他向我自我介绍，他就拿一个照片出来，你看总统给我握手，你看啊，总统给他握一次手，他这么紧张。不过我没有办法给他的照片啊！你看，万王之王与我一同降临在荣耀里面，那个感受怎么样？那一种的感受是没有办法想象那么宝贵，全世界都变得没有价值啊！因为我们是圣洁高贵的，那个时候你圣洁，你有这个高贵的感觉，你有感觉到。啊，你向主的感觉，你等感觉到耶稣降临的时候，你在那个行列的当中啊，你来到那个地步，哎，弟兄姊妹啊，就凭着这一个感受，你感觉到很容易胜过罪恶了。啊，罪恶，哎呀，无畏，我不愿意沾染，你就容易胜过世界了。世界整个世界算得什么啊？将来都不要烈火烧灭的，你就容易轻看这个世界，你就容易胜过苦难，这个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将来那个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！你就轻看这个了，你就感觉到这个是啊不足介意的，对不对？你那个时候呢，你就像摩西在山上面对面与主交谈一样，那一种40天交谈的味道，当然我们没有试过啊。但是如果你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你就可以慢慢体会到与主相交那一种的甜蜜，你好像到了高山一样，你好像上了三重天一样，你好像三个门徒到了山上看见耶稣变化形状一样，你那一种的感受，你就能够脱离地上一切的一切缠累，你那种脱离世界一种一切的缠绕那一种的力量呢，啊，就好像自己飞到天上一样。大祭司穿起他的祭袍来，那个是代表天上的华美啊，天上的华美，圣经说，那个以弗德 那些金线、银线朱红色线、蓝色线等等，来绣成的那件袍，那个大祭司的圣袍。当他从圣所出来的时候，哇，很柔美。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为百姓祷告完出来的时候，就给百姓祝福。那一件事情呢，其实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升到高天以后，将来他从天上回来的时候，就好像从至圣所出来了，为我们祷告完了出来了，那个时候在大荣耀当中降临，好像大祭司穿着那个祭袍出来一样。那个时候我们的感受就变成好像144,000人在锡安山与耶稣基督一同在那里领受他的奖赏，在那里唱诗赞美他一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追求圣洁。在这个同工追修会里面，我真的希望我们中同工除了我们追求真理之外，我们应该花一些时间来认罪，来追求圣洁，来检讨自己，我与神的关系亲密到哪一个程度，或者我与他还是距离很远。你如果距离他越来越远，你不能够说你是认识他，乃是你与他越靠近，你就越看见自己的时候，你才是说你认识他。你认识他，你才能够传扬他，你才能够感觉到有那种圣洁高贵的感觉，你才能够胜过世界。那我用2天的时间来与各位讲这个圣洁的正面，以后2堂呢就讲圣洁的反面。要圣洁就是分开啊，要分别出来，与污秽分别出来啊。2天讲正面，2天讲反面，请各位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思想到，你主动的要与我们全面恢复相交，只是我们犯罪，我们离开你很远，我们也常常虚伪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求主给我们借着认罪，借着祷告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洗干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得以朝见你的面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真体。主啊，假如我们这一群人不真的认识你，我们怎么可以传扬你的？所以求主给我们在这个大会里面研究分别为圣，我们自己就立刻分别为圣，要不然我们所谈的都是空言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
我们感谢主，这种